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继续来看《格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前面是一个序言，就是保罗告诉他们他写这封信的一个目的啊，就是格林多教会是一个有问题的教会，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是一个属世的教会，属肉体的，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结党纷争啊，这是一个不属灵的教会一个非常突出的或者说非常常见的一个毛病啊。那保罗呢也告诉他们什么是智慧，有了智慧呢就可以分辨这一切，智慧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和智慧。那么接下来呢，保罗似乎要把他的这种对于智慧的领悟呢再进一步的深入的来阐述，就是既然基督是神的智慧，那么我们所传扬的基督是一个怎样的基督。他说，弟兄们，我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格林多教会是保罗建立的，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和他的众同工一起来建立这个格林多教会。我们知道格林多教会他所处的那个地方哈、比较特别，是吧？希腊文化非常的发达啊，雅盖亚的省会嘛，也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古城。那么这个地方呢，人的这个大脑啊，人的这个逻辑思维非常的发达。那么经济当然也很发达，物质条件丰富，人又自以为很聪明，拥有世上的智慧啊。那知道这个在西方世界，希腊是代表智慧的一个，可以说是个天花板啊，高度，因为希腊是哲学家嘛，思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影响之下呢，教会也很可能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想用人的这种智慧啊来穷究或者说来理解神的智慧。所以在这一章当中，保罗他就试图要用两种的对比来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智慧，什么是人的智慧。那么他在传道的时候呢，他说我没有用高言大志，高言大志就是人的智慧的言语了。保罗我们知道他是很有学问的，是吧？但是呢，他在哥林多传道的时候，他恰恰不用他的这种属世的学问，他就是用一些很普通的、很平常的，甚至是比较粗鄙的那种言语，没有任何的高言大志。他为的是什么呢？他说：“我曾定了主意，是因为啊，这是原因。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什么？这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不是？而且保罗说我只知道，是保罗除了这以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不是
啊，那保罗知道的可多了啊，属灵的事他也知道，属世的事他也知道，他并不缺乏知识、学问、智慧。但是保罗说那些我都一概不用，我只知道，也就是说最最重要的啊，最需要说明的就是这件事情。那他为什么不用高言大志呢？就是免得这些高言大志蒙蔽了或者是阻碍了神的那个奥秘。神的奥秘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就是神的救赎那个核心。人一切的罪，人一切的问题，那个解决的终极方案就是这个。说我只要把这个讲明白，把这个讲透彻了就可以了，不需要加上人的各种的思辨或者是学问。所以保罗非常的干脆，非常的就是说他不拖泥带水的，直入主题，一针见血的把那个福音的核心讲出来。其实他这样的一个传道的方式也恰恰是针对当时的那个教会的环境，就是那个人的那个在大的一种哲学或者是智慧人的理性的 而且是各种假神崇拜啊充斥的这样的一种社会环境当中，保罗用最朴素的言语、最直接的方法阐明福音的核心教义，这恰恰是保罗的聪明啊，保罗的智慧，只知道就别的什么也不用管，就是这件事情，你要把这件事情搞明白，把这件事情信了，实际上十字架就是神最大的神迹啊，也就是神公义和慈爱的交汇点，也就是神救赎人的那个法门啊。那我在你们那里呢，他是讲他的这个心情，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保罗惧怕什么？他害怕什么？他为什么要战惊啊？是不是他胆小？
不是
啊，是不是他看到他们这些人的头脑那么发达，科学技术那么进步啊，他很自卑啊？他所谓的软弱也好，惧怕也好，这是责任重大。他对于神的工作，他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啊，慎重的，就是说谨小慎微。我恐怕把这事情传得不好，恐怕辜负了神的托付，是这样的一种恐惧战兢的心态来传福音的。传福音一方面需要胆量，是不是？胆量是针对这些福音对象的。那么一方面呢，他也需要什么？也需要谦卑，也需要惧怕啊，有恐惧战兢的心。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怕对不起主的托付啊，这是保罗的心态。他说我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所以我说话呢，我讲道呢，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再一次重复或者是强调，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用人所以为那个高的高言大志来传福音，只用什么呢？用圣灵的大能明证，用神的灵来做神的事。这也是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引人归主也好，那个必然要走的路，或者必然要用的那个法门。不是说我们的知识、言语、学问可以去说服对方，可以解明这些事情，恰恰相反，那些东西很可能怎么样，要阻碍福音。保罗他用什么呢？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如果神的灵做工，他就会借着你所传的福音，在这个人心里面产生信，这就是福音的果效。神的大能，我们知道只有神有大能，是不是？很多时候你看我们传福音确实是也很愁得慌啊，传了那么多福音也讲了不少了，就是不信。什么原因？圣灵，那圣灵的工作还没到时候，或者说他拒绝圣灵的工作。因此呢，我们传福音是与神同工啊，与圣灵同工，不是用人为的自以为是的那种方法。叫你们的信呢，就是说他这样的做法，就是让他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就是我们的信的产生，不是人的智慧，不是人的学问，不是人的口才，不是人的见识所达成的，乃是神的大能。他要救你，就一定能够救。如果我们的信是建立在人的智慧上，那么这种信可能就是一种知识上的认可，它并不一定就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很多人说也信，是不是啊？你看那些现代派啊，就是那三字的那些创始人啊，他们也说是信徒，但是他们的信仰呢，他们的信仰他们根本不信神迹奇事的，他就把它当成一种精神或者一种学说或者一种道德的标准来接受。那这种信你说算信吗？所以王云道说那是不信派，他有一个派叫不信派啊，这就麻烦了啊。这些人都是有博士学位了啊，可聪明了，什么可有智慧了，但是那个却没有产生真实的信啊。很多的有名的人哈、啊、很多这个大学问家哈、啊、他们信主的都有点问题，呵呵，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对不对？不那么单纯，人的东西太多，理性的东西太强，自以为是的东西太多，没有把自己完全的破碎，或者是说完全的摆在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做工，没有完全的把自己交托或者臣服在神的圣灵的底下，那这样的信呢，就不会是完全的信。
这个问题可能我们不太要紧是吧，我们没什么学位是吧，不过也得要每个人他心里面都有一个人的这种主观的思辨啊，或者说一种世界观。其实我们到了一定年纪，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啊，什么价值观都确立了啊。所以说传福音要趁小，小孩子是最容易扎根的。因为什么？你等着他这个世界观什么都定型了，你再给他改的很难啊，是吧？当然也还是需要圣灵的明证啊。保罗说：“然而就是个转折，是吧？然而呢，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就是说，不是不讲智慧啊。”要看分对什么人。保罗有没有智慧啊？当然有。有没有学问口才啊？有。但是对于哥林多人这样的人，他不要用这种高深的学问，只要用最最简洁明了这种福音的核心的教义来直指人心，这样的话呢，就免得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来缠绕，节外生枝，是吧？但是呢，他也不是不讲智慧，他所讲的智慧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学问，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他讲的不是世上的智慧，讲的是什么智慧呢？那个，这就是对那些属灵的人，是不是？他说我们讲的是从前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神的是奥秘啊，除了属灵的人没有办法参透属灵的事，就是神的灵不在你里面做工啊，你想破脑袋你也想不通，只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保罗他所讲的是神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呢？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是我们得荣耀的。我们今天有没有得着荣耀啊？这荣耀谁给的？谁怎么给的？什么时候给的？
昨天
晚上。感谢主啊，你得着了。
好，爷爷我妈昨天晚上。
待会儿再说，待会儿我们再探讨啊。我们先把这个学完啊。感谢主啊。
感谢主。
他昨天晚上得到了啊。感谢主啊，天赐啊。是叫天赐吗？
对。
哥哥叫天恩是吧？
我
的。你看你跟鸽子的儿子重名啊。
什么？
鸽子他儿子叫耿天赐，你叫杨天赐啊。你们都是天赐的啊。这个奥秘或者说这个荣耀是神在预定我们，也就是说他早就定好了。那万事之前他已经定好了。那这个事情是我们想不明白的啊。你说神早就定好了这些事情了。神定了时间，到了时候神就在你身上再让你得荣耀，你要等候神是吧？那这个智慧呢，就说神的这个智慧啊，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如果他知道呢，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世上有权有位，谁有权有位啊？比拉多是不是祭司长啊？那些法利赛人是不是有权有位啊？他们知道不知道啊？他们有没有学问？学问可大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他们却不知道神的奥秘。他们就只学了点皮毛啊，只学点表面的东西啊，没有把神真实的奥秘来参透。所以说他们就把耶稣怎么样，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了。他以为耶稣是你是假冒的你是冒神的名，什么你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就你要造反这是。所以说就把耶稣钉十字架。这就世上有权有位的人。那么这样看来呢，这保罗他只说两方面的事。一方面是人间的智慧属人的。一方面呢是神国的智慧，是属神的，是不是？这两种智慧，我们也可以把这两种智慧来做一个比较是吧。就什么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他能智慧到一个什么程度，什么叫有权有位的，他们的表现究竟是什么。最近我在研究一个古人，也不能是研究吧，说研究有点夸大了，就琢磨 琢磨一个人啊，叫王阳明，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没听说过。王阳明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得了的人物，他是明代的一个大儒，儒就是儒家啊，儒生啊，所以说算起来他算是孔孟的徒弟啊，孔孟的弟子。这个王阳明啊，他创建了一套学问，为什么出名呢？他创建了一套学问叫阳明心法，心就是心啊，我们的心脏啊，心啊，阳明心法是他创立的，所以说叫阳明心学，他的学问就叫啊，他写了很多书，什么大学问啊，传习录啊。你不知道王阳明的话，我提几个人你知道不知道？曾国藩知道啊，上次我们提过那个曾铣图啊，是吧？中华第一完全人是吧，号称那就是阳明心学的传人，他是王阳明的崇拜者。曾国藩不知道，那个左宗棠知道，曾国藩的徒弟啊，也是这个清代的三大中兴名臣之一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知道吧，康梁啊，维新变法的领袖啊，康梁还没学到。孙中山知道吧？
知道。
蒋介石知道吧？
知道。
啊，毛泽东知道吧？
知道。
这些人都是阳明心学的忠实拥护者和崇拜者，你就知道王阳明这个人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有多大。不但如此啊，在日本也有大量的阳明心学的拥趸。日本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海军将领叫东乡平八郎，日俄战争的时候，他率领日本联合舰队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和太平洋舰队，创立了不世之功。他也是阳明心学的徒子徒孙啊。日本崛起于什么？明治维新啊，以后你们上学都会学啊，学世界历史都会学啊。明治维新改变了整个日本，使日本一跃成为世界强国。那么推动明治维新的人大部分都是信奉阳明心学的。你看这个阳明心学，它既改变了中国历史，又改变了日本历史，它对于人心的改变是具有非常非常突出的功能啊。那阳明心学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它到底在说什么呢？就是人的智慧啊，其实也很简单，三个字叫致良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个良心，这个对不对啊？每一个人都有良知，这个对啊。所以说王阳明认为你不用向外求任何东西，什么道德呀，什么的伦理啊，你不要向外求，外面的都是什么，都是人为给灌输的，它不一定是那个真正的合适的。你要向哪里求，就向里面。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良知，你就是好好的求你的良知就行，就这么简单。就说白了，就是老百姓说的，我按着良心做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他说良知或者说良心的功用，一个是分辨是非，第二个分别善恶。分辨是非这个对不对？因为神给人怎么样，放在心里面一个什么律法的功用。我们一开始学这个罗马书是不是有这个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人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是不是是非功用？这个就是上帝放在这些里面，人确实有这个。所以说王阳明他发现了这个，他以为是自己的发明，其实就是神的创造，但是他发明的或者他发现的这个神的创造这个事实就不得了了，就产生极大的功效。但是呢，有没有人完全按着良心做事啊？哎，这就是那问题。良心是有，每个人都有，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按良心做事。他说按良心做事的就是圣人，那不按良心做事呢，就是小人啊，就是恶人啊。他不用罪这个词啊，他没有提到罪这个词，就是他用小人或者恶人。那么为什么人不按良心做事，他怎么解释呢？私欲蒙蔽，这个对不对？也对啊，也对啊，那又对了。所以说你在神的这个事上，如果是对了越多的话，他就越接近那个道。 啊，你看凡是世界上的学问，如果它越接近神的道哈，越接近圣经的这个真理的话，它就越高级，它就越能出成果，越能出成就，它就越对人有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怎么解决这个致良知的问题？你怎么能够摒弃你的私欲呢？以至于使你完全按良心做事呢？就是排除任何的干扰，还有很多方法，其实就是儒家的那些方法。大学里面，儒家不是四书吗？四书就是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啊，这是儒家最基本的四门学问啊。大学里面说什么？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些东西。你把心摆正了，你意诚了，心正了，那么你就会摒弃你的私欲，借着外在的修身养性啊，修身啊，静心啊，然后去除欲望，去除杂念，以至于达到什么治良心的地步，按照良心来做事。而且这个良心呢，它既给你智慧，因为它能分别善恶嘛，分别是非嘛，它既有道德性又有智慧，所以说你这个人就会成功。